就是刚刚有提到说，这500个人跟着泥剑子去供养，那他佛陀说他们只得到这个有布施，那他的福报呢，是因为掺杂了贪嗔痴的因缘啊，所以他只得到一种啊。那泥剑子的话呢，他不只有布施，而且他无贪嗔痴的因缘果报啊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？啊，主要就是因为那500个离居族的人呢，他们是因为泥剑子的怂恿才去做善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比如说啦哈，我们要布施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主动性啊，就是旁边的朋友跟我们说，我们去供养三宝啊，那你才说哦，好吧啊，那就我们一起。那这样的话，通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做这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说，我做这个布施，其实它是可以对治我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。虽然我的能力有限，但是我只要真诚的做呢，我想我在布施的过程里面可以降服我的贪嗔痴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见的话，它就跟三善根相应，就跟三善根相应啊。所以我们做动，所以佛法它非常重视这个知见啊。如果我们是懵懵懂懂的做，那你所得到的功德有时候就是比较少，因为你没有强烈的这种深信因果的知见啊。那这个大智度论呢，那一段话是大智度论写的啊，大智度论的卷30啊，就是最旁边的，我写在旁边啊。大智度论这边卷30呢，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哈，他说布施非即是福，他说布施啊，布施呢就是等于福啊，因为布施它只能够呢破除兼贪，开善法门。我好像写错字齁，开善法门啊，开善门啊，意思也差不多啦齁，意思也一样啦齁，就是开善法门啊，漏了一个法。但能破兼贪齁，开善的法门齁，也是开善门的意思啦齁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布施，它只能够就是破兼贪，开善门，但是真正让我们得福的呢是善根，善根才名为福啊。所以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深信因果说，这个布施能够让我们未来啊种下这个善的因啊。那我也相信呢，三宝清净的福田可以让我种下这样的善因。那这样欢喜自愿啊，主动啊，跟三善根相应的话，那这一种布施就能得到福报，就能得到福报啊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师父，为什么我布施那么多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福报啊？你就要审核看你是不是有没有跟三善根相应了啊。如果你没有跟三善根相应，就可能比较没有的咯啊。那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，这个譬喻也蛮好玩的，他说就好像针导线呢去缝衣啊，那缝衣的不是针是线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简单的譬喻对不对？我们缝衣服是拿着针线然后去缝才缝得到嘛哈。如果我们只有针没有线，你一直在串也是没有用对不对？缝不到那个地方。所以大智度论这个譬喻说，针就是布施。真啊，这个我是听院长的 MP3 啊哈，真就是布施。那线呢，线是什么啊？线是善根，线是善根。那缝呢，逢呢就是福德，就福报啊，就福德。所以我们要缝补衣服啊，我们要得到福报， 那有了真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有限呢、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做很多福报都漏洞了，因为你没有限嘛，你缝了还是一个洞，缝了还是一个洞，都累积不到福德，那、啊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善根相应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嗯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一部经啊所说的全部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五蕴颂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上六入处颂第二。大家有带讲义来吗？有哈，嗯。那六入处相应呢，我没有装订成册，因为后来我把一些就是大家也许读起来比较重复性的经呢，我就把它省略了啊，所以后来整理出来，诶，不是很厚哦，如果装订的话就太多钱了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去装订了这样啊，嗯，所以如果大家要装订的话，你自己回家装嘛啊，嗯，因为装订多很多钱呢，嗯嗯，好，我们来看六入处相应啊。那我的页码让它接续，因为这样才比较不会混淆啊。我们继续看228啊， 228页这边啊。那六入处相应第一经，待会我们比对一下五蕴颂，你会发现是一样的。你看到、哦、他说第一经，他提到说，那佛陀告诸比丘，我们要观察眼、啊、大家把眼圈起来啊，因为六入处嘛，就是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你把它六根先圈起来。那佛陀先讲眼的嘛，通常先讲一个，然后其他的以此类推。眼无常，那如果能够观察这个眼无常，是名正见。那如果能够正确的这样观，就能产生厌离心，就是对这个眼根不会产生懒惰，而会看到他的过患，起厌离心。那如果能够起厌离心，就能够离开对六根的贪喜啊，贪爱啊。那如果能够远离贪爱呢，就能够心正解脱，正四果阿罗汉啊。所以心正解脱者，能自寂说，有没有？第五行有看到吗？哎，能自寂说我生已尽等等，不受后有，这个是阿罗汉才会讲的这句话啊。所以第一经呢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大家看第二经到第四经，他说如无常啊，如上面的第一经无常，那后面三经就是苦空非我亦如是说，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就等于几经，四部经了，四部经了，好，嗯，所以第一部经其实蛮简要的啊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眼根无常呢、啊，就能够离贪爱得解脱。这个眼根呐、啊，这个根呢，在我们佛法里面呢说啊，它不是这个眼球哦，这个眼根。主要是指什么呢？只要指什么？金色根，对了哈，金色根。那南传就是说极为啦，南传讲的就叫极为金色根。那因为这个眼球我们可以换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它不是讲这个根的，它是讲金色根。那如果我们的对于眼啊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这一意的法呢，能够知道它是无常性的，无有常性，那就能够离解脱不远呐 啊。因为一个有情啊，大家都知道嘛哈、啊，不是从五蕴，就是从六路下手啊。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，那眼根就是这个嘛啊，眼睛是这个，那眼耳鼻舌身意，其实它主要描述的就是一个有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它有这样分，如果是谈眼根这个的话，就是一一的法啊。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说，这种就称为法假，就是每一个的法，但是它合起来一个有情的形象呢，合复合物的话， 就称为什么受假啊，它是如果是一个复合物的话，那般若经就称它为受假，受假。这个假不是说假有的意思，这个假只是说被施设为一个有情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合合物。那如果我们给它安立小名，那这一个有情就有一个名字，就称为什么名假啊。所以不管是般若经所说的三假，还是我们五蕴六路呢所说的道理，其实都围绕在什么呢，一个有情的身心上说的啦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有情啊，不管是五蕴还是六根，能够知道它是因缘法的话，那它组成的这个有情啊，它当然也就是无常无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很知道自己比较了解的深刻不深刻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多看经典。因为待会我们看到后面有一部经典呢，就会发现说杂含经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它都讲得很简单哦，你如果能够知道无常离贪就得解脱，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哦，五蕴也是这样讲，六路也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实际上等一下我们到后面哦，下一部经哦，下两部经你就会看到它有原因的，它有原因哦。好，我们接下去看啊。通常啊哈，我们在五蕴颂的时候我也有讲过哈，通常杂含经它如果只是讲说，如果你能够观察六根无常，你就能够得到正见。这个正见其实是指处世间正见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我在五蕴颂那边有讲，很多杂含经所描述的正见，它都指处世间正见，就是见道了，见道啊。那我们如果不能够知道它是无常，虽然我们概念上知道它是无常，但是我们承认它是无常吗？啊，才不会认为无常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别人骂我才会伤心难过嘛，那所以这个真正无常在内心里面能够真的能够产生效用哈，那在经典说都是要得到出世正见才是深刻的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是知识层面的，知识层面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我们虽然知道无常，但是我们天天还是抱着常啊，所以才会那么多这个考验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第一经到第四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经，就跳到十一经了啦啊。那第十一经这边有提到说，也是佛在舍卫国啊，那佛告比丘一切无常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无常呢？那佛陀说眼无常，色眼视眼处因缘生受，受有三种受，全部都是无常。所以大家读经典哈，我现在慢慢读久了，我也才发现经典它有定型句，就是它表达的固定的模式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你先把这个无常哈，先抓出来，它断在哪里？你看到他说眼无常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我把它眼无常当成 A， 那后面呢，一直到下一个无常就是 B 了。所以下一个 B 是什么呢？就是从色、眼视、眼处因缘生受，后面才出现无常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是两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他谈无常分成两组东西来谈。佛陀第一个讲的是眼，眼是无常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组嘛，这是第一组。然后第二组是什么？眼睛看到色法，对不对？产生 掩饰，产生掩饰，那掩饰之后呢产生什么？处，对不对？处之后呢受，对不对？受嘛，然后呢就无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一边就是第二组啦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第二组。所以你看经典啊，你往下看啊，你全部用这样的方式看，其实是我觉得不是很难看，你就是很快就可以把它经文的要义抓出来。所以这一个其实佛陀讲的就是眼根尘识，对不对？根净识，那识之后呢会产生触，触就受嘛啊。那如果我们到这里不知道是无常性的话，接着如果我们起贪爱会有什么？爱取有生老死，这样咯。好，所以佛陀说你到了这边为止，这中间全部过程你都要知道它是无有常性的，你都要知道它是无有常性。那接下去他也会说的，你要知道它是苦性，还有你要知道它是无我性。所以经典它都先标出来它要讲的一个范围啊。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佛陀讲这个过程为什么他没有讲后面呢？因为如果是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呢，这个地方是凡夫圣人都供的，这个地方啊是凡圣都供的地方，凡夫圣人都有的地方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但是这边呢就不一样了哦，爱取有生老死是凡夫才有的，那圣人呢？那他没有，圣人没有爱取有，那圣人有什么啊？那圣人有什么感受之后呢？后面就全部都是叫做如实了知啦，哎，叫正知而住啦，这样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他其实就是主要要分辨的就是这边它是凡圣相同的，那后面就不一样了，后面就是看你有没有烦恼啦，啊、哦，看你有没有烦恼。所以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哈、哦，它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哦，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哈、哦，他说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有没有？那你看到第二段哈、哦，他是用眼，他不是用无常啊。他、哦、说眼，我们如果与眼根生厌离心，这个是第一个厌，对不对 ？A， 然后下面一组色、眼视、眼触，然后眼触生受。与彼生厌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 B 咯，这样大家可以会读了吧哈、哎、你读经这样子读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两个部分就一下子就能够了解。所以上面是产生无常，下一段是产生厌、啊、然后厌之后呢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厌故不乐，有没有？不乐故解脱，解脱故解脱之见啊，有解脱之见，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啊。那这里呢，主要要带出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说，这个六根六入处啊，哈，就是他除了谈六根之外呢，主要啊，他还是要，你看到第一经他是谈六根而已。那到了第十一经呢，他就不只有谈六根，他说根、净、识、触、受，对不对？他就谈到比较广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？主要就是因为佛陀说法他是从比较粗慢慢说到比较细啊。那我们是由物质进入到精神啊，精神面啊，然后从外在的那慢慢了解到影响内心的，那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去对治这种烦恼的产生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个 正知而住的一个过程啊，就是根净世处受啊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后面还会一直出现的啦，所以有一些比较细的我们待会再讲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229，那第十二经到第十四经啊，他说如无常经，有看到吗？这无常经是指哪里啊？这个无常经是指哪里？第十一经对不对？哎，如十一经，那后面的十二、十三、十四经啊，就是苦、空、无我，亦如是说啊，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就有四经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再来就是跳到57经了。那这一部经也许有些人有听过的啊，就是罗侯罗啊去找佛陀啊，罗侯罗就是佛陀的儿子嘛啊，去找佛陀。那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啊，那因为他太有名了，所以他的那个摄事分啊，我有把它揭露下来，摄事分啊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我有把它揭露下来啊，所以我们就详细的看这一部经。那这一部经我们看第一段啊。那罗侯罗呢，就是想要求解脱啦，他就走到佛陀的面前去说，佛陀啊，为我说法。因为他是他爸爸嘛啊，所以罗侯罗讲话很像很不客气这样哦。那他为我说法，那我听了法之后呢，我会找个地方思维不放逸，然后呢会就是出家的人应该要修的梵行，那这样我就能够离欲得解脱正是果啊。那佛陀呢不是小孩子说了就算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第二段啊，那佛陀呢用他的神力啊，用他的智力呢观察罗侯罗的心，观察到他解脱慧啊熟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未熟啊，就是他的解脱慧还没有成熟，那还不堪认啊，没有能力堪认真上法啊。待会大家要注意哦，这个真上法是指什么？还有解脱慧是指什么啊？待会我会讲啊。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一阿拉伯数字一，那罗欧罗就说。佛陀就问罗侯罗说，你有跟别人讲过五蕴吗？啊，五受蕴啊。那罗侯罗说没有。那佛陀说好，那你去为人演说，有没有啊？为人演说五受蕴啊，色受想行识。那罗侯罗呢就很听话咯，他听佛陀的话之后呢，他就去跟别人演说啊，别人解说五受蕴，讲完之后呢，他又跑来佛陀说，佛陀我已经讲完了啊，所以你要给我说法，让我独一净处正四果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阿拉伯数字二，那世尊呢在这时候呢又观察罗侯罗的心，他的解脱智啊也还没有熟，那所以呢不堪认受真上法啊，就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讲过六路处啊，就是六根。罗侯罗说还没。那佛陀说好，那你再去为人演说六路处啊。同样的讲完之后呢，他又回来跟佛陀请求，佛陀观察他还是没有解脱啦啊。所以我们看230啊。世尊观察他，解脱智还是没有成熟哦。所以呢佛陀就跟他说，那你去跟别人说尼陀那法。尼陀那法是什么呢啊？你没有看标题吗？因缘法啦啊。尼陀那就是尼达那，就是音译词啦啊。尼达那啊。巴利文是尼达那啊，就是尼陀那，对不对？尼陀那法啊，就是因缘法啊，还没有，所以佛陀说，那你去跟别人解说啊。 那罗欧罗呢又跑去跟别人讲因缘法，讲完之后呢又来跟佛陀说，佛陀我讲完了啊。那佛陀就跟他观察，诶，解脱之又还没有熟哦，解脱之又还没熟。那广说乃至呢告诉罗欧罗说，那你就把你上面所说过的啊，五受蕴、六入、因缘法，那把这种法义呢，那独一净处专精思维观察其义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是如理思维啦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佛陀就受佛陀的教戒，那就如上闻法啊，那就走到一个地方去思维称量观察其义啊。做思念啊，做这样的思维说，这一些法就是五蕴、六入、因缘法，一切呢都能够顺去涅槃啊。如果我们能够修习它的话，它都能够让我们顺入涅槃，留住涅槃啊，俊书涅槃。这个俊书就是通往啊，通往涅槃的意思啊。那就像经典所说的啦哈，那闻色如果它都能够让我们厌离欲灭尽相与舍，这个就称为多闻，大家有印象吗？啊，那这里也是这样咯啊。那罗诃罗思维说，诶，这一些法全部都能够引导我去向于涅槃的啊，所以我应该要如理的思维它啊，厌离生死，心求涅槃啊。那于是呢，罗诃罗思维之后呢，他就跑到佛的地方去，那又跟佛陀说，佛陀，我已经照着你的话呢，到独一净处去思维啊，五蕴、六入、因缘法啊，而且这些法都能够引导修行者去向涅槃。这时候呢，罗诃罗就佛陀就观察罗诃罗的心，诶，他解脱至什么成熟了。成熟了，堪任受增上法。那佛陀就跟他说，一切无常，有没有？何等法无常？眼、色、眼视、眼处，一切无常啊。所以现在大家，我要大家确认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解脱智是怎么样成熟的，它是经过什么东西解脱智才会成熟啊？它要经过怎么样的修行？于所闻法思维其义，有没有啊？能够让解脱智成熟啊。这个解脱智成熟应该就是出离心啊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指出离心啊。那出离心如果他在闻思过程里面很强烈呢，那他修这个真上法才能够堪任。所以佛陀最后讲的真上法是什么叫真上法？哪一些是真上法你觉得呢？哪一个是真上法啊？一切无常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切无常，这边无常苦非我，这边就是属于真上法。所以大家现在要先确认哦，几个用词啊，就是我们经文出现的解脱智，我们解脱智啊，要让它成熟的话，要像罗诃罗这样子学习啊。那第一个呢，要去为人演说什么？为人说第一个五蕴，第二呢六入，第三因缘法。那为人演说还不够啊，那还要什么？思维其义啊，思维其义。然后这些意义呢，都要去 去向涅槃啊。如果打妄想当然也没有用啦、啊、对不对啊，所以它一定是去向涅槃。那这两件事呢，能够让我们的解脱智成熟，这个大家要记着哈，因为这是这部经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什么叫做真上法啊？如果解脱智未成熟，他没有办法堪任这种真上法。那这一些真上法，你看经文的话，非常明显的，它就是指什么呢？我们的根净识啊，根净识处受啊，一切都是无常，所以真上法我觉得就是无常、苦跟无我啊。真上法啊，所以如果是用这一部经来看回去前一部经，就是第一页的那一部经啊。啊，就是我们的第一经六路颂的第一经说，观正观眼无常，如是观者是名正见。所以你说，如果能够观察六根是无常的话，他能够得到的正见，你说是不是真上法？就是那种出世正见来的，它不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无常而已哦，它是。在经典里面呢，就是你能够确认这个六根是无常的话，这种已经是属于真上法的阶段哦啊。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觉得说，诶，阿含经全部都是讲无常苦，好像没有什么新鲜哈、哦。那是因为我们解脱智未熟咯，所以我们听了没有什么反应啊，没有觉得有什么反应哦。因为我们的解脱智未熟，所以解脱智要成熟要怎么样啊？下个礼拜轮你们上来讲五受蕴是什么啊？六路处是什么啊？因缘法是什么？要跟别人讲我们才会深刻，你们相信吗？嗯，那下个礼拜要开始排吗？从第一排开始，我看没有人要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哈，非常明显的就是，我们如果我们虽然知道阿含经有非常多无常苦无我的内容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一个部分的方便哈，就是前方便没有做好的话，其实我们对这个圣义法哈，无常苦无我，我们比较不能够有深刻啊，没有办法很深刻，所以。佛陀教导罗侯罗呢，其实它是有次第的。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的话，哈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他把这一个呢说成是闻所成慧，那他说这一个呢是思所成慧，这样闻思啊，闻思所成慧啊。所以其实在阿毗达摩里面呢、啊，或者是注释书里面呢，对阿含经都有很深刻的这一种解释的啊，都值得我们参考啊。嗯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了啦哈，最后一段，那罗侯罗呢受了佛陀的真上法的开示之后呢，他就走到独一净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啊。那于是呢，他就什么呢？能够出家，然后见法，自知作证，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，有没有？啊，嗯。所以这小孩子也蛮有善根哈，嗯。佛陀这样善巧教导他，他也能够很快的能够得到解脱，嗯。那。也许大家会说，诶，这当中到底就是因为经文很简略啦，很简略。其实我们有时候一个过程啊，一个学习的过程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。比如说我们要跟别人讲五蕴，我们自己要不要先知道什么是五蕴？要。那五蕴是不是只有五个名相呢？ 如果只有五个名相的话，我想这个没有办法成为闻所成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五蕴它是要理解说，诶，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它不是只有五种元素啊，而且它能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啊。我之前有讲过嘛，就是视触受想思啊，就是这五个四无色蕴呢，它可以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啊。那认识的过程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跟烦恼相应啊，嗯。所以在经文里面没有很详细啊，但是我们如果要给它详细的解说的话，那就可能要开眼很多啊，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论点啊，来看一下论点色事分的解释啊。我们看二三一，还蛮长的呢哈，啊，这个还蛮长的。好，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九啊，那能解脱慧啊，第二段是解脱成就啊，第三段是多所作法啊。那第一段我们看的哈，有两种相，因求能成就解脱妙慧啊，两种相，第一个是有学解脱啊，第二是无学解脱啊。那有学解脱是很长的，它的范围是很长，从见到位一直到四果相，都是叫做有学啊，一直到金刚预定啊，都叫有学啊。那他说如理闻思久远相续会啊，能成就有学解脱啊，有闻思非常长远的哦，修行那相续不断的让这个智慧产生啊，让这个真相会产生，才能够成就有学解脱啊。那有学解脱久远相续会，他也能够让他相续不断的话，就能够成就无学解脱啊。那所以解脱会解脱智啊，主要是讲这两种的啦啊，在论点讲是讲这两种啊。但是经文所讲的解脱智啊，解脱智成熟不成熟，如果如刚刚我们所看到的，那也许还没有讲到这么高深呐，啊，如果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它的解脱慧啊，就是有学解脱跟无学解脱啊这两个，嗯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那解脱成就呢，就是有学无学啊。有学的话，就是从见到位一直到金刚玉三摩地，就金刚玉定，明白？那无学的话呢，就是从金刚玉定以上，就是无学了啊，就是断尽一切烦恼啊。古文哈，古文那个已经的已呀，它跟所以的已是共用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哎，古文它是两个字是共用的哈。那个比就是指金刚预定了啊，比以上嘛啊，无学就是金刚预定以上的，就是属于无学啊，嗯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再来我们看第三段，嗯。他说心清净的比丘有五种法，如果能够多多照做的话呢，就能够得到上面的种种解脱啊。第一个是正教授，第二是舍摩他知啊，这个知就是条件的意思啊，知就是条件或者是因缘啊，舍摩他就是修定啊。第三毗婆舍那知啊，就是修观的条件。第四无间因众加行，那在后面的解释它分成两个的，一个是无间不间断，一个是因众，因众就是恳切啦，恳切，所以它是一个是我们修家行啊，要有这两个心境啊，一个是无间断啊，就是不要间断啊，不要五分钟热度，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因众啊，就是很恳切的啊，我们对于自己的修法，对于自己的生死要很恳切啊。 第五就是处世间慧啊，处世间慧。嗯，正教授呢，其实就是善知识啦啊，善知识。那下面的解释，他说三种正有啊，第一个，这个有就是善知识的意思啦哈。大师，大师是指谁？佛陀啊，佛陀，不像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大师啊哈。在经典的大师都是指佛陀。好，第二，规范尊重啊，规范的话就是阿舍离，就是阿舍离啊，一般我们讲的阿舍离，那或者是教授啊，教授阿舍离。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用词了哈。大家有听过阿舍离吗？啊，阿舍离就是教授教戒的老师了哈。规范尊重啊，值得尊重的善知识啊，就是阿舍离。嗯，第三，同伴行者，就是同参道友啦，对不对？同参道友，这里是指出家人呐，同伴行者。那后面他说，即住内法，在家因瑞，有没有？就除了出家的同参道友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佛法里面的聪慧的在家众。有智慧的在家众，也是我们的善知识。因为虽然我们是出家人，但是有一些在家居士，他很有善根，只是他没有因缘出家，因为太慢学佛了，就是已经一堆孩子了，他没有办法出家。那所以呢，太多家累啊，他这种，但是他学佛虽然晚，但是他很有善根，那这一种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，他说有智慧的在家中是我们的善知识。这三种呢是瑜伽师就论这里所说的就是三种正有啊。嗯，好，第二段，诸有智者从彼因求，所以这个彼是指什么呢？啊，诸有智者啊，就是大家都是有智慧的话，那应该要跟哪一种人积极善门真正教授？三种正友啦啊，对，所以他这个比就是指上面的三种正友啊。瑜伽师地论哈，很多这种代名词，很多比呀、啊、词啊，如果你没有看前后文，你不知道它是指什么的啊。嗯，那这个是有关于善知识的部分啊，就是上面的三种善友呢，是帮助我们呢、啊、累积善法的一种真正的老师或者是同参道友啊。这个是正教授。那第二，舍摩他知，那这里很短哈、啊，他说如有一句施罗住广说。应知如声闻地啊，他说好像有一个具备施罗就是戒啊，有具备戒行的人啊，那如声闻地广说。那下一行呢，在下一页啊，他说如是施罗具足住矣，假如能够持戒具足的话，他就没有追悔。没有追悔的话，内心会得到欢悦，得到欢悦的话，内心会得到安乐，安乐的话就能够得到什么？定，得到定啊。所以他说这一个是属于什么？舍摩他知嘛啊，修定。那其实呢，卢生文帝说这一段呢，就是注脚十二啊，啊，就是住施罗啊，就是学习戒律呢等等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成就禅定的前方便啊，啊，前方便。所以注脚十二呢，这边有划线的地方，它称为什么？养 富养定资粮，有没有？哎，注脚十二啊，富养定的资粮啊，总共这边列了五个，大家自己标一下哈。第一行成就借力于一啊，你写一个一哈，注脚那边你写一个一，成就借力于二在哪里呢？二在第三行后面，第三行后面成就。根律于这个是二，然后第三饮食之节量啊，第三第四呢初业后业觉悟于且啊，到这里第四第五呢正知而住，有没有？第五正知而住，这五个呢就是养父禅定的资粮，就是能够让禅定成就的一个前方便啊，这五个是很重要的，导师在成佛之道啊很多书里面就有提到啊，好，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一次再来详细讲这个注脚十二啊，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那我们大家边整理哈，边听，我这里要带公告一些事情啊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有人文讲座，礼拜天下午啊，是那个弘誓学院的校长信广法师啊，信广法师来讲佛教的养生学，佛教的养生学啊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啊！礼拜天下午，第二个公告呢是我们明天的导读班啊，是最后一次上课了。这个学期明天，哎，明天是最后一次了，这学期啊，然后明年的三月二号开学啊，导读班啊，哈，礼拜五的导读班是三月二号开学啊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12月的9号跟10号呢是禅二啊，禅二安波念禅二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还没有报名的赶快去报名啊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好我们来诵念巴利文。